22日上午，日军第101、第106师团在第三飞行团主力的掩护下，沿南巡路两侧急促地向南昌推进。23日，设在滩西的罗卓英的通讯中枢被日军炸毁，罗卓英与第19集团军所属各部失去了联系，导致位于南昌以北防御阵地的中国守军在日军的猛攻下遗弃了大量的火炮等重武器，纷纷撤离滩西地区。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向南昌东南面的增加攻击，第101师团则向南昌西南面的升米街攻击，其中第101师团的第101旅团直冲赣江岸边，南昌已经处于被日军包围的态势中。日军在追击中国军队的过程中实施了残酷的杀戮，日军第106师团、第111旅团、第113步兵连队连队长范野贤实在安邑以东砍下了八颗被俘中国士兵的头颅，这个连队长还举着枪指向前面正在溃逃的五名中国士兵，与他的副官稻田龟三郎打赌说他能一枪把右边的那个中国士兵打倒。他举起枪，枪声响了，那名中国士兵依旧在狂逃，而范野贤实自己却倒下了。日军官兵即刻围上去，看着范野连队长背上冒血的弹孔困惑不解，有人说可能是中国士兵打的，可是四下里没有中国士兵啊，如果有，只是躺在四周的中国士兵的尸体。稻田副官逐个摸那些中国士兵尸体上的步枪，终于发现有一名躺在地上的中国士兵的枪管是热的。已经死亡的中国士兵胸章上的中国字历历在目，国民革命军第32军第141师第721团班长强三娃。强三娃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范野贤实开了一枪，这个没人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年龄有多大的士兵仰面朝天地倒在了中国南方名叫安邑的偏僻之地。
范野贤实，东京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毕业生，1936年晋升为大佐军衔，1937年9月在中国长江吴淞口登陆，进入中国战场，死后被追进陆军少将。
在南昌作战中，对中国军队威胁最大的是日军的坦克部队。根据冈村宁次的战前设计，日军步兵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掩护下撕开中国守军的一线防御阵地后，坦克部队要立即投入，进行快速锥形突入。他的计划得到了坚决的贯彻。有石井广吉中佐指挥的一个战车队，共135辆坦克不顾一切地向纵深猛插，比步兵深入几乎两天的行军距离，于22日黄昏5:20冲到安邑，7:40冲到黔州围，9:30冲进南昌西面的要地奉新，占领南门外的辽河大桥。日军坦克部队骤然突进，奉新中国守军没有任何防备，在匆忙逃离时丢弃了大量的重装备，包括10厘米加农炮4门、12厘米榴弹炮3门、野炮31门和汽车10辆。由于坦克部队推进过快，以至于燃料很快用尽，冈村宁次收到了空投燃料的请求。幕僚们悲喜交集，喜的是石井中佐的神勇，悲的是他们从没有做过给坦克空投燃料的预案。好不容易才凑了15桶每桶仅18公斤的燃油，立即用运输机低空投到水田里，然后从飞机上看到士兵们欢呼着抬走油桶， 装满了油的战车也陆续开动起来。可是在奉新南侧还有大约40辆坦克和30辆装甲车亟待补充，而负责补充燃料的幕僚们却不得不告以今天只能补充这些。尽管如此，冈村宁次还是对他实施的坦克战术非常得意，认为他对坦克快速部队的使用要比德国人发明的坦克闪击战至少早半年。
23日，当日军前锋出现在赣江边的时候，蒋介石的心情极其矛盾，守可能守不住，就这样丢了南昌又于心不甘。于是在萌生放弃南昌的念头时，仍旧要求各部队积极抵抗，下达的命令也因此内容颇为自相矛盾。
鉴于日军全面迂回南昌，罗卓英急忙命令第32军沿南巡路回防南昌。25日夜，第32军军部星夜进入南昌，紧急动员市内全部保安、宪兵和警察布防，但是该军主力却在大城一线受到日军第106师团的阻击。此时，日军的坦克、骑兵、步兵已经分别突入南昌西面以及北面的赣江大桥。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中国守军于危急时分将赣江大桥炸毁，阻止了这个方向日军的推进。但是傍晚，日军两个师团的主力利用民船分别从曾家和升米街横渡赣江。27日晨，第101师团从南北两个方向呈前行突入南昌城。
27日，蒋介石命令第32军军长宋侃堂全部固守南昌，以待我主力有湘赣路方面之反攻，完成任务应予重赏，非有余之命令不得撤退。但是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时候，南昌已经陷落。
为了保卫南昌，中国第九战区在南昌周围部署了51个师，约40万左右的兵力。另外，第三战区还有部分部队参战，而日军的两个师团加上坦克部队，兵力最多也不过5万人左右。南昌东移鄱阳湖，西临赣江，周边多丘陵山地，从军事地理上看，易守难攻。冈村宁次的机械化部队只能沿着公路和铁路两侧发挥作用。中国守军本应有优势的地形可以利用，以对日军实施层层阻击，甚至是迂回打击。但是不到10天，南昌便落入日军之手。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日军攻占南昌之后，沿鄱阳湖东南岸南至向塘，西在高安、奉新和武宁一线，与中国第三、第九战区部队形成对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日军虽然占领了南昌，但消耗很大，尚未整补，于是决定打击突出于九江以南的日军的两个师团，反攻南昌。中国方面动用的部队是第三战区上官云乡的第32集团军和第九战区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高印怀的第1集团军、王灵基的 第三十集团军，共计八个军，22个师。
4月17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反攻南昌的命令。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认为既然要实施反攻，那么攻击时间应该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需在22日左右。21日，在南昌战场的西面，中国军队第74军主力渡过锦江，分路攻击高安、大城和万寿宫一线的日军阵地。第49军一部同时渡过锦江，攻击了大城以东的升米街。第9战区部队反攻南昌的战斗正式打响。
27日，冈村宁次派出海军陆战队紧急增援南昌，第101师团则在航空部队的配合下向城外发动反击，双方在南昌周边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村庄据点的争夺战。
段朗如的第79师攻击南昌城的作战不顺利，日军利用城防工事顽强防守，第79师伤亡惨重，不但城池没有攻下来，先前潜入城内的预备第5师便衣队也被日军赶了出来。攻击南昌城，必须拿下南昌西南方向的连塘。虽有军长陈安保的严令，但是段师长还是丧失了信心，因为他得到情报，连塘的日军已经增至1个旅团的规模。他认为别说南昌，就连连塘他也没有能力攻下来。他向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上官云香大怒，命令他依照命令继续进攻，完不成任务要负军法责任。第79师师长段朗如此时犯了一个必定要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他决定派一支便衣队摸进南昌城，然后谎报说本师已经攻入南昌。但是段师长在制造谎言时出了问题，段朗如受了上官云香的斥责以后很气愤，当即召集团长会议，任宪廷也在场，当时见他手中拿一本拍纸簿向桌上一摔，将当时的敌我情况和所受任务讲了一下，接着就说大家都是本师的老人，现在处境像这个样子，大家想怎样才能既可完成任务又可保持本师的生存呢？这时候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后来第235团团长王永树建议说，组织一个突击队钻隙到南昌市区进行袭击和放火，并且发出电报说本师已经到达南昌。段说这个办法好，谁带这个突击队去呢？各团长又都不吭声。这时王永树又说，突击队由各团各派一部组成，突击队长可由本团中校团副徐进之担任，师长可以把徐进之找来鼓励他一下。段朗如当即找到了徐进之，授予他上述任务，并且说你只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让你当团长。徐进之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段立时就亲笔写了一份报告陈安保、上官云香、顾祝同的电报稿，稿上说本师已攻至南昌，正扫荡焚烧中，并交代徐说你一到南昌就让电台把这个电报发出。段说罢将电稿交给了徐，徐说我回去准备一下就来。徐进之是黄埔四期生，好赌好嫖，做事马虎，不善逢迎，上级对他不满，因此爬不上去，以黄埔四期生的资格仍屈居中校团副之职，心中不满。此次给他这个任务，他气愤地认为升官找不到老子，送命找到老子了， 老子去告你们。第七十九师的突击队员凑齐了，但是突击队队长徐进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徐进之真的去告状了，他拿着那份段朗如亲手起草的假电报，直接找到了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豹。陈军长主张将段师长做免职处理，但是参谋长不同意，向总司令上官云香报告了。此时的上官云香正在焦躁中，因为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部队已经攻到牛行和乐化，而他的部队还没有攻到南昌城。原来那个敢跟自己顶嘴的段师长竟然企图制造对南昌的假占领，简直胆大包天。
段朗如师长接到了左翼预备第十一师的电话，说集团军总司令要到本师师部召集师长会议。段师长去了，发现上官云香根本就没有来预备第十一师师部，而他自己在那里被逮捕了。尽管有人求情，但上官云香说不杀段朗如他就不抗日了。五月一日，蒋介石下令将贻误战机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就地阵法。蒋介石同时指令，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香必须亲临前线督战，限定五月五日前攻占南昌。
五月二日，上官云香将指挥部前移，将刘禹清的第二十六师投入了作战。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凭借优势火力和空中支援，沿着铁路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防守，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巨大。经过持续苦战，百徽章的第一零二师收复了向塘和市岔街，和平的第十六师收复沙布潭后又在日军增援部队的反击下丢失。上官云香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保指挥第二十六师、预备第五师和第七十九师主力于四日黄昏向南昌发动进攻。五日中午，预备第五师抵达红门桥，晚上发动攻击，推进到南昌城外，破坏了日军设置的铁丝网。但是日军拼命反击，双方都伤亡其重。预备第五师被迫停止了攻击。刘禹清的第二十六师部队五日拂晓占领南昌机场，击溃敌机三架，其另一部抵近南昌火车站，与防守的日军展开残酷的拉锯战。同时，第二十六师主力和第七十九师在莲塘也与日军陷入苦战中。中国军队无法攻占南昌城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薛岳认为，南昌防御战后部队没有得到补充，武器装备又远远劣于交战对手的中国军队，对据守坚固工事里的日军实施攻坚作战，是不可能实现蒋介石五月五日前拿下南昌的县令的。五月三日，薛岳给陈诚发电，请求陈诚代为向蒋介石陈述他的意见，指出蒋介石严令攻下南昌的命令有悖于持久抗战的原则。五月五日，陈诚将薛岳的电报转发给了蒋介石。同一天，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与参谋总长何应钦，也委婉地表达了蒋介石的县令不可能完成之意。
五月六日，日军第一零六师团主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从南昌和莲塘夹击城郊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此时军长陈安保兼任第七十九师师长，负责指挥第七十九师和第二十六师与日军激战。对于战场的这个局部来讲，陈军长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仍旧率部苦战。 激战至黄昏，第29军被日军包围，第26师师长刘宇清负伤，陈安保军长在突围中负重伤，但是日军已经追了上来，部队都跑散了，最后只有四个卫士，又被打死两个。陈安保很胖，两个卫士架不动他，日军赶上，两个卫士跑了，日军将他的头割掉带到南昌去了。日军撤回据点后，第79师才在一块稻田里将他的无头尸体找到。陈安保，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他为人宽厚，作战沉着，在第29军中颇有口碑，阵亡时年仅48岁。5月9日，蒋介石下达终止反攻南昌的命令，苦战后的日军也无力反击了，南昌会战结束。
日本战史统计，据报告，第11军在南昌战役中的战果是敌遗弃尸体约24000具，俘虏约8600名，缴获武器即火炮约70门，机枪180挺，我方伤亡即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中国有关战史统计，南昌会战中除阵亡和被俘官兵外，负伤和失踪的官兵约在10000人以上。
如果说南昌会战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自中日开战以来，中国军队始终处在消极防御然后仓皇撤退的局面中，而在南昌会战中，中国军队首次发动局部战役级别的反击作战，尽管反击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军队的举动不但出乎日军的预料，也标志着战争形态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完成了人号作战，日军面临的困境却依然如旧，攻占中国的又一座城池，甚至是又一片国土，从在中国的整体处境上看，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或者说，以后的作战，无论是中国的国土还是中国的城市，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